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歌颂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征战得胜的君王。主，你亲自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召聚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你的子民。主，我们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主，你亦都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当中怎样做合神心意的百姓。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有开放的心来到去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早晨，如果我问你上帝子民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或者我们会想门徒的生活方式就是让三一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家庭，在教会里面作主作王。我们会一起聚集敬拜，我们会听神的道，领受饼和杯，然后我们被主差遣，我们有一起分享一起生活的时间。上帝子民的生活方式的确是这样，不过在这种这样的整体的理解底下，去到实际场景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角落里面，我觉得呢都不是那么满足。我还想再问下去，当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会出现种种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去好好相处呢？我们怎样去处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我们怎样沟通、好好合作，甚至我们怎样分配资源、分配利益，要去实践主的道在我们群体当中，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彼此互动当中不断去学习。其实不容易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就算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明白又愿意到了落地要做决定，要去实践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我们自己的一些背景、一些想法，甚至一些情绪来到去影响。要能够对准上帝一起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的确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故事呢，表面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只是讲紧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们怎样做。不过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正正是有实际生活问题的例子，先至俾我哋咧更加明白理论之下点样去实践嘅形态。我哋一路读紧民数记，今日咧我哋就读到最后一章第36章。我哋一阵会一齐读呢段嘅经文嘅。不过咧，36章其实咧系一个故事嘅下半部嚟嘅，经文有一个上半部，经文嘅故事嘅上半部。就是它连接着民数记27章一至到11节所发生的事情。故事上半部在6月初牛牧师跟我们讲过，不过呢可能你不是那么记得了。那个呢是西罗菲哈5个女儿的故事。圣经特别记载这5个女仔，特别提名来去记载他们，马拉、罗夏、珀拉、麦加和德撒。他们的行动在当时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是很特别的。当时女性只是男性的财产，不能够承继家里面的产业。不过这5个女仔很勇敢，他们来到摩西祭司所有的领袖和人面前，就要求在他们父亲死了之后，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所以就不能够承继土地。于是乎他们要求由他们这一班女仔来到去承继土地。 这里五个女仔最主要的关注呢，就不是这个产权分不分到土地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呢，就是他们爸爸富家的名字，如果不能够分地呢，将会这个名字将从族中除掉，那个名字就没有了。名对于耶和华上帝他应许之地有份，在个名字代表分到土地有份呢，是很重要，当中有一个属灵意义在这里，所以不是财产那么简单。于是乎呢，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提出这件事之后呢，结果耶和华上帝他的吩咐呢，就是认同了这五个女仔的要求，这里改变了当时承继土地的方式，神定了一个新的逻辑，俾嗰啲女仔都可以承繼土地，然之後咧，冇仔又冇女嘅話咧，近親都可以繼承土地。我哋今日讀嘅經文咧，就係呢一段小故事嘅延續。呢個故事原來有下集嘅。喺民數記36章，我哋你手翻開手上嘅聖經，我哋會一齊讀出。呢一段嘅經文擺喺民數記嘅最後。好特别的，27章1至11节停顿之后呢，经过中间很多的不同的篇幅，圣经作者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呢，这件事已经定案了，大家都接受了这个安排了，之后就出现36章这个故事的下半部了。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作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占沟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从我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占沟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禧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吩咐以色列人说，耶稣支派的人说得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西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撒、赫拉、密加、挪亚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直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在第27章，西罗非哈五个女成功争取了承继富家的产业，不过来到36章，同族的男丁对这个决定有意见，因为如果那些女承继了富家的产业，然后他们嫁了出去，产业一路流传 的时候，就会转移到他们丈夫屋企的男丁手上，就再不是属于，就未必一定是属于他们的宗族支派。如果是这样，支派之间的分地呢，就会不平均了，那个支派的土地就会减少。所以三十六章这一段呢，族长的关注就是想土地产权保留在自己的宗族里面。其实这里讲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社群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原来圣经从来都不会避开的，反而圣经记载了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关心到他们日常生活，关心到分配土地、承继土地的问题。这些好像很实际，但是呢其实和属灵生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课题。物质和灵命从来都不是分开的，你怎样去处理上帝赐给你的物质财产，在你生活里面你做的不同的决定，怎样和不同的人来到相处，都反映住我们背后那些价值观和信念。犹太人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学生去见他的老师拉比，这个学生很不安，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大概有一半的他做的事呢，都是可以做得成功，但其余的一半呢就都失败。当他跟拉比讲了他自己的手上的问题之后呢，拉比呢就去他的书架上去找一本书，学生很期待啦，不知道呢今次会收到什么的很重要的经书又或者祷文。不过当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很惊讶，因为原来手上揸着的是一本棒球年鉴来的，记录了呢最佳运动员的成绩。拉比特别呢打开其中的一页，上面有一个呢人人都识的很出名的棒球员，他平均最佳纪录呢是记录了是 0.367， 意思就是说呢他每打三下呢只有一下是打中个球的。学生很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呢，拉比就说了，如果世界上面最出名的某某棒球员他都只是平均三下才打中一下，那你有一半时间成功，那也不错啦。这个犹太人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神圣的经书是随时随地都有，不是限制在某一些资料，亦都不是只是限于神圣的讲论，上帝可以用任何不同的事物帮助我们去明白去体会他的心意。同样道理，上帝好使用的亦都不是代表特别神圣，因为只有上帝是神圣的，人和事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绝对可靠。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觉得好被神使用，传福音有人信主，你大查经大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好得着造就呢，如果有呢我为你感恩。不过其实被神使用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我们要对准上帝，因为我们都不是最可靠，是只有上帝是最可靠。在民数记27章和36章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两班不同的人，他们分别有不同的动机，针对同一个问题提出意见。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在我们信仰群体里面最应该时常发生的事，他第一时间不是自己想，都不是先跟族长或者领袖去商议，而是呢圣经记载他将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其实如果按当时的、最合理的想法，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女仔之家是不是出什么声呢，就算是分地，不嬲的逻辑不嬲的律法都是分地的男丁的，然后呢去养回养活他们的家眷，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可能性 都好似好合理。尤其现代人，我哋见识多咗，每逢问题出现，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各人都认为自己系最啱。我哋好需要学习摆低自己嘅睇法，去了解唔同嘅人嘅意见，然之后咧学习点样一齐嚟到去好好嚟到去沟通合作。喺呢一度呢五个女仔咧，佢哋嘅目的系要保留附加嘅名字。呢度最主要嘅原因咧，唔系争产权啊，所以咧呢度唔系溏心风暴嚟噶吓。呢度佢系针对背后嘅属灵意义，系要让父亲家里边嘅名字存留喺耶和华应许嘅土地，佢嘅应许上边有份。啊，去到第三十六章咧，要处理嘅都唔系产权嘅问题，因为犹太人佢哋好清楚，土地从来都系耶和华上帝所拥有嘅。喺民数记三十六章要处理嘅咧，系土地嘅继承问题，系当耶和华上帝赐予佢哋土地，点样一代又一代合适咁样嚟到承传落去，让每个宗族支派各按其份，系有规律。有秩序咁样嚟到一齐生活。从呢个角度，整个故事最重要嘅系上帝嘅子民要点样去一齐生活，彼此建立，系一个关系嘅问题。今日香港社会土地嘅问题咧，都系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啊！大家按照呢个资本主义呢个社会潮流文化嗰种嘅思维咧，好容易谂起土地咧，就会谂起。土地的价钱有几多的土地填不填海哪个得到利益等等。其实今日香港的土地问题最终背后都是一个社会社群关系的问题。我们怎样去照顾下一代的年轻人，甚至乎是社会里面基层边缘化的人，让所有的人在参与这个社会的时候，他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供应，让下一代可以合理地用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衣食住行，这些很基本的需要。民数记这里的分地问题上面，应许之地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的，是足够，是丰富的，上帝给我们是充足的。所以在他们的群体里面，问题不是你有我就没有，不是要你死我活，而是要问怎样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好好来到去分配，好好来到成全。群体里面并不是敌对对抗的，而 是要思考怎样一起来到建立一个属神的分别为圣一起生活的群体。不知道你读完这两段的经文，你会不会想上帝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吗？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在27章那里，其实他一早知道这个新的规则呢将来会引起后来的问题。为什么不一次过讲清楚呢？是啊，上帝其实他已经预先知道的了，不过他给了人有很多的自由和空间，特别是在人的一起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路上，上帝让人在群体里面不断地发现，一起来去互动，一起去思考怎样才能够对准上帝的心意。有时候甚至呢，上帝容让我们揀错，有时候呢我们在错误当中来到去学习。在第三十六章，耶和华上主于是吩咐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可以随意去嫁人，不过呢他们是要嫁回相同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本来一个支派变成另外一个支派，就不会在那个支派之间呢有这些的土地不均的问题。于是乎呢，这些女仔他们就信服了，他们就照住耶和华的吩咐去做。对于当时的人怎样去揀这个婚姻对象呢？ 学者找不到很多很明确的资料。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的一些叙述里面见到，一般都是夫家或者是男方主动去找合适的女仔，然后迎娶他们的。似乎没有什么记录说女仔主动去找结婚对象。如果是这样，在36章这里其实同时赋予或者假设了女性选择对象的权力。有解经家就说当时的女性都是没有财产、没有产权、没有土地，但是突然间有些女仔她们有土地。从人的角度呢，这些女性都是所有男士要迎娶的对象，是吗？我们发现呢，这班的女仔在她们这个这样安排底下，她们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我们见到物质生活是影响到我们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整个社群的关系，直接和我们背后的价值观和信仰都是相连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国王，他拥有一只很特别的玉石戒指，这只的指环不单止非常之珍贵，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因为就代表他是国王，而且更加代表父亲对儿子的爱，因为这只玉石的戒指是一代传一代，直到传到这个国王的手上。这个国王呢，他有三个仔，三个都很出色的，三个呢都得到国王非常之器重。国王三个仔都这么爱，那怎么算呢？这只戒指只有一只，那给哪个好呢？于是呢，国王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呢就找了一个工匠来，就叫他呢就做多两只戒指，每一只呢都要跟原本那只一模一样的，那就每个仔就可以有一只啦，是吧？那就不用拗叫了。他以为呢这样做呢，啲仔就会和睦相处，但是点知呢三只戒指呢反而带来了冲突。因为这三个仔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手上那只呢就是真正的玉石戒指，所以呢他手上拥有这个戒指同时都拥有皇位的继承权。当他们呢拿出这三只指环去分辨哪只是真哪只是假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的张力就更加大，因为这三只戒指根本看不出哪只才是真，看不出有什么分别。他们呢拗了很久都解决不到这个争拗，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去找了一个很有智慧的法官，很期望呢这个法官可以有公正的判决。于是乎呢，法官听了这三兄弟他们各自讲自己的理据之后呢，就到了最期待的判决的时候了。法官就说了，你们呢就请我决定这三只戒指哪只是真的。真正那只玉石指环呢，其实是代表着爱，是父亲对至爱的儿子的爱，所以我决定呢你们这三只指环都是假的，因为你们的指环只为你们大家带来彼此之间的仇恨和争执，你们不能够爱对方，亦都不能够体会父亲的爱，所以我的结论是真那只玉石指环已经跟国王离世的时候同时消失了，现在你们三只都是假的。可能国王知道靠一个独裁的王是不好的，所以他做多两只玉石指环，是要求你们呢是相信这只指环是代表爱，亦都会带出爱，就是想你们活出这一份的亲情，在弟兄弟之间彼此相爱，和爱这个国家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的物质生活影响着我们背后的信念，有时候是不知不觉之间，不知不觉之间这些的诱惑会令到我们离开了原本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要求我们做好人、做好事、风平浪静，那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都做得到。但是如果三一上帝是要求我们建立深层相交的关系，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那我们就真的要拿出我们的勇气来去彼此相爱。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和别人内心里面的罪性，我们需要学习真正去沟通、聆听、爱对方，爱到底。聆听是特别是聆听受欺压的，又或者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这些时候都需要勇气的，因为需要我们摆低我们自己，进入其他人的世界。他们的想法可能挑战我们，甚至勾起我们一些情绪反应。这种是一种什么的勇气呢？是一种谦卑舍弃自己的勇气。这种勇气将会为我们带来爱的能力，因为我们愿意好像上帝他的性情一样彼此相爱，爱到底，愿意让圣灵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来带出这一份的爱。能够继承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呢，是上帝所应许的新耶路撒冷。那里代表一种的身份，是表示我们是百姓，上帝百姓的身份，跟他有这种的关系。我们今天都是同心合意成为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应许了我们呢，在父的家里面是有住处的，是预备了地方给我们的居住。圣经也都形容我们呢，就是一班后嗣，就是承继天国产业的。这里不单只是讲着永恒生命这么简单，更加重要就是这个生命是讲着我们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继承这个产业。继承代表这种这么重要的关系。你相不相信你都是天父宝贵的子女呢？如果是的话，你平时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都很习惯以弟兄姊妹相称，我相信呢，这个不是嗌惯了或者念口簧那么简单，而是每一次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承认着我们就是天父的子女了，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单止跟父有关系，我们也都彼此建立关系，一种深层的彼此相爱同行的关系。可能你都听过以下这个比喻，当啲雁在天空飞的时候，他们会一大群排成一个 V 字形，好像一个互相互动互助一起合作同行的群体一样。当前面的雁它飞的时候，它拍它的双翼，对于后面的同伴呢，就有一种鼓励的作用。 V 字形一起飞的话呢，专家研究比一只雁单独飞呢，是会快和更加容易就达到目的地。因为就好像我们同土同行的时候，彼此之间我们就有一种一起推动的互相扶持的助力。无论什么时候，当一只雁它想脱离这个队伍，它马上会感受一股的动力，是他身边的同伴呢，是会支撑他，令他呢很快就可以回去队伍当中。如果我们都是好像雁一样那么聪明呢，我们就会乐意接受其他人的帮助，亦都乐意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彼此提醒、彼此建立。当这个雁队带头那只雁累了的时候呢，他是会退回去队伍的当中，由另外一只来到代替他的位置，而且他们会轮流负责这个带领的位置。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去互相来到依赖，每一位领袖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都会要一起来去支持我们当中带领的人。 隊伍當中後面的眼呢，其實他們會發出叫聲，這叫聲呢就是鼓勵前面的夥伴來繼續前進。如果雁隊裏面有一隻雁是病了或者受傷的時候，它旁邊呢就會有兩隻的雁呢是飛下去協助和保護它，直至到它康復或者直至到它死亡為止，然後它們才會回去這個隊伍當中來繼續飛。互相扶持，在基督徒一起行這條天路的時候是不可以缺乏的。当我们同土同行，我们要一起在生活过程里面，我们要尽心地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落实。甚至呢有时候是在一些表面上面最不属灵，我们以为呢是很世俗的物质生活里面才显示出来的。其中最明显就是圣经讲到的土地、财富、金钱、经济生活。其实旧约圣经没有将土地完全的属灵化，以色列民是要依靠这个土地来到去生活的，所以拥有土地是一个基本的需要。旧约圣经故事里面透过应许之地，他们征服土地，他们扩张他们的疆界，他们被流放，他们又重建。以色列民的历史就是跟土地纠缠在一起，在当中他们不断挣扎，不断修正他们对于土地的了解。土地是当时的人赖以为生的产业，对比今日就是我们的住屋、金钱、财产。我们怎样去看待或者管理分享我们的财产呢？就都反映我们怎样去实践圣经的教导，反映我们生命的质素。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重新聚焦在这位三一上帝的身上？我们要对准上帝，以致我们能够建立彼此相爱、一起来到去生活的一个的群体。就在当中我们不断去思考发现上帝的心意。圣经教我们很多道理，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听，你都储埋唔少嘅。不过当我哋最艰难嘅时候，又或者最能够挑动我哋情绪反应或者罪性嘅事情出现嘅时候，我哋认唔认得到其实上帝嘅心意系乜嘢呢？我哋就系需要彼此嚟到提醒，以致到我哋能够喺呢个生活嘅过程里面一起去挣扎成长，去发现怎样才将神的旨意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更多。主，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地去引导拖带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真实的场景里面，我们懂得去思考辨别，我们懂得去做合你心意的决定，也都求你的灵将我们连结，以致到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有你那份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学习怎样去一起来到去激励，互相扶持，同土同行来到去生活。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